在一所最著名的贵族学院，弥漫着奢华放纵的气息，华丽的建筑彰显着权势、财富、地位。而此刻坐着豪车来到校门口的女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富家女的气息。每一个进入学院的学生都是坐着豪车进入学院内，但即便跟他一样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一个路过的学生还是不由得对他投来敬畏的眼光，那是发自内心深处表达出来的羡慕。是他，是敖丰基，敖丰基某个数一数二的大富豪的女儿，任何东西都一样不缺，他的家也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投资人之一，说他是所有人都梦想成为的人也不为过。但同时，敖丰基也是一个怪得出名的人，他的性格如同从冒险故事中走出来的主角一样，充满正义感，对与所有的人都平等相待，而且时常心不在焉地望着根本没有人的地方发呆，甚至有不少人都亲眼目睹敖丰基单独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着。确实有不少学生会因为敖丰基那令任何人都称羡的家庭背景以及他惯于的举止而故意欺负他，但最后的结果通通都很惨，倒不是因为敖丰基动用家里的钱和权力反击，而是因为敖丰基以行动来反击欺压他的人，任何一个欺负他的人都会被敖丰基毫不留情的痛打一顿。他强大的打架技术会让人有些怀疑他富家少女的身份。今天敖丰基一如既往地站在走廊上吹风发呆，但一阵吵杂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看他狼狈的样子，真的丑陋至极呀，真不愧是贱民，这样子还是比较适合他，真的呀，哈哈哈哈，落汤鸡真丑，贱民就是贱民，和贱民同班真是晦气。对面一楼的教室里面传来各种不堪入耳的咒骂，话语之中丝毫没有任何对于被害者的尊重，这让敖丰基的侠义精神稍稍的被勾动了。是那个特招第一的秦成君吧，我们来赌他什么时候会哭着转学好不好，搞不好今天就会跑回原本住的下水沟，跟自己没用的父母哭着诉苦了吧，哈哈哈哈。不出敖丰基所料，他那群如同垃圾一样的同学果然也十分排斥那个特招生，至少人家是靠着自己努力读书才来到这里的，总好过一群长着四条腿坐在好家庭就把自己当人的猪还好吧。敖丰基连头都没有回，便出言讽刺班级里面的同班同学，你说什么，你别以为你自己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就可以玩侠义游戏了。其中一个男同学忍不住暴怒，并冲向敖丰基，抓住了他的领口，少装大爷了，我让你自己选，是跪下来跟我们说对不起，还是我把你扔到一楼，让你陪秦成君那贱民一起被耻笑。不用装，我就是大爷，敖丰基傲慢地向着自己发出阵阵口臭的男同学说，我早看你不爽很久了，大家都是。男同学举起拳头，等我把你揍一顿，立刻把你扔下去，快点住手。中年男性的呵斥声传来的同时，男同学抓着敖丰基的领口的手也被强硬的拉开来，而这名中年男子正是敖丰基的班主任。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他的家人给了我们学校多少捐款吗？班主任给了男同学一个响亮的巴掌后，立刻换成恶心的浅媚面孔转向敖丰基，丰基同学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呢？老师立刻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所以我才不需要这种货色的道歉。敖丰基大步走向男同学，抓起对方的领口， 接着轻松的将男同学扔进自己教室的垃圾桶里面。好了，我满意了，这样我就不追究他的事情啦。阿凤姬一派轻松的转向班导师，所以，哎呀，没事啦，是他先做错事的，我不会追究这个的。班主任不断的点头，表示自己并不会处罚敖峰基此时的暴力行为。敖峰基微微的点头，并走出教室。他当然不喜欢这所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在敖峰基的眼里，这些人的眼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垃圾有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的。走到了校医室附近的偏僻角落，敖峰基才卸下了重担一样，松了一口气。我们家峰基今天也很厉害呢，竟然把男孩子扔进垃圾桶。对，敖峰基身边明明没有任何人，却传来一个快乐的女性嗓音。正所谓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去，我想你很明白，我生平最讨厌那些仗着自己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就欺负弱小的垃圾。敖峰基淡定的回头，穿着红衣的女孩冲着他露出甜美夹杂着疯狂的微笑，眼里的红光隐约闪烁着。你还不是仗着自己很会打架，把别人扔进垃圾桶了，还仗着自己有钱，受到一群守财奴教师溺爱，因而脱罪。女孩用天真的口吻反问敖峰基：“我不一样，我只允许自己这么做。”敖峰基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不过，这所充满铜臭味的学校，今天倒是出现了一个让我有点兴趣的存在。我有预感，除了校医梦姐。”他大概是这所学校里唯一一个还有点人样的人。秦成君家境贫寒，却有着善良心底跟好头脑的可爱女孩，今天出来乍到就被同班同学还有老师打压。女孩用唱歌的语调说着，接着又向敖峰基提出疑问：峰基是想跟秦成君当好朋友吗？我当然想啊，但友谊是需要时间培养的，需要建立信任，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吃饭，还有就是孕育友情。一提到友情，英姿飒爽的敖峰基变得非常害羞，多亏他的性格以及阴阳眼，敖峰基根本就没有一个朋友。峰基变得好可爱呢，女孩拍着手在空中大笑着。风机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了哟，但在这之前，风机不是答应我每天都会听我说故事吗？是因为你比那些眼睛跟人品烂到极致的活人还好，我才愿意听的。事实上，这位女孩是风机身边目前最接近朋友的人，她才愿意听。要说就说吧，我勉强听一下。好，我就喜欢风姬飒爽的性格。女孩一个摆手，一面水晶便出现在风姬面前。进来吧，进来吧，我已经准备好故事咯。风姬没有任何的犹豫，便踏进了水晶之中。很快她便来到一栋破败的建筑物中，从歪斜的黑板、墙壁剥落的漆以及破烂不堪的课桌椅来看，这里曾经是一间教室。市民误入旧教室的富家子弟有些不安的窃窃私语着。在他们面前准备说故事的女孩丧心病狂的大笑着，但很快就稍收起了癫狂，简单清了自己的嗓子后，开始向这群男孩以及身后的局外人敖峰基说起了故事。在很久以前，这所学校曾经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孩，她在学校里受尽同学们的霸凌以及欺辱，老师们甚至是自己的双亲也毫不关心她。大人将女孩被欺负的理由归咎于她孱弱的身体，他们责怪她不够强大，但 并不是没有人关心他。有一位男老师，也就是女孩的班导师，他非常耐心且温柔地照顾着女孩。男老师会在大太阳下为女孩撑起遮蔽烈阳的伞，还会亲自监督女孩的身体状况，确认她每天的用药是完全正常。在男老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女孩绝望的生活洒落了一束希望之光。班上调皮的孩子们不喜欢自己的老师偏心一个一直生病的怪胎，他们想给老师一个教训，希望老师能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在一天，他们开始教训自己的老师。他们将女孩关在了走廊的置物柜中，接着跑到楼上的教师办公室，骗老师说女孩突然昏倒了。心急如焚的老师急急忙忙地跑出了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楼下的教室，却没料到脚下的陷阱。学生们在楼梯三楼往二楼的楼梯拐角拉了一条细绳索，天真的孩子们想让老师吃一些苦头，却没料到他们后来酿成了大祸。绊倒绳索的老师从楼梯上滚落下来后，头却狠狠地砸向从二楼往上的第四个阶梯，温柔的男老师就这样摔死在关在柜子里面的女孩面前，女孩唯一的光芒就这样被一群熊孩子给歼灭了。事后，大人们以孩子还小不懂事当成了挡箭牌，成功的让自己的孩子脱了罪。没了男老师照顾的女孩很快也病死了，她被自己的双亲草草地埋在校园附近的荒地，充满着哀怨的灵魂也因此留在了学校里面。但在这之后，学校多了一则传说，在离学校最偏远的楼梯间，只要有人踏在二楼往三楼的第四个阶梯，就会永远的消失，他们的父母、同学、朋友将会遗忘他们，仿佛他们从来都不存在一般。披着人皮的恶魔最终将得到惩罚，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没有，你们都是罪的，你们都是有罪的。红衣女孩歇斯底里的咆哮着，怒斥着在场的四个富家子弟，但视线对上敖风机后，原本的暴怒又突然消失。女孩再次绽放着甜美胜人的笑容。与此同时，敖风机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出了水镜，跌坐在草地上。抱歉啊，风机，但后面的故事最好别让你看见比较好哦。女孩用着完全不感到抱歉的语气说道，白色的绷带深入体内，从内脏绞来绞去，再将人的头颅四肢通通砍下来，然后重新拼凑的画面。我怕风机承受不了啦。既然怕我承受不了就别说啊，而且我之前还不是亲眼看过了。你事后见到我就尖叫逃跑的样子真的很好笑，女孩嘻嘻的笑着。敖风机拍掉裤子上的碎草和泥土，所以说你当初为什么放过我？少装傻了，以前我被四个男孩子，也就是水镜里的那个四个人半夜绑到楼梯间，差点被他们强暴时，我也被推到了第四个楼梯上面，然后陪他们一起被那间楼梯吸进去。结果你只在我面前杀了他们，却笑眯眯地放过我，为什么？因为风机不一样呀，女孩用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风机不会用身份、地位、金钱、身体强弱来评断人，风机是这个恶心的世界中仅存不多的善类哦。我很喜欢飒爽的风机呢，我只是觉得生而为人本来就该做对的事情，我不会去思考自己的行为跟外界的大多数是不是一样的，那样太累人了，我懒。 敖丰基懒懒地说道，之后他又小声地加了一句，但我也蛮喜欢你这个朋友的啦。内内，竟然故事说完了，丰基要不要去校医室找孟姐姐跟秦成君呢？女孩调皮地将自己的手穿过了丰基的肚子。秦成君今天被泼了水，外加受了寒，现在正发高烧地躺在校医室呢。我这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只会吓到他吧，更何况我也是个富家少女，他肯定会觉得我也是来欺负他的。真是的，真希望欺负他的同班同学跟他的班导能去死一死。敖丰基嘴上这么说，但却默默地往校医室走去。但也许孟姐会需要帮忙，我就稍微去看一下吧，一下子就好了。丰基加油哦，下次要介绍给人家哦。红衣女还朝敖丰基挥手喊道，而敖丰基也伸出右手比了一个赞回应红衣女孩。敖丰基看不到红衣女孩后，女孩的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近乎疯狂的喜悦。老师想要请陈军班上的那群霸凌他的同班同学还有秦成君的班导消失。红衣女孩默默地来到秦成君的班上，看着那群在秦成君桌上涂鸦，在黑板上写秦成君是贱民的学生，以及选择视而不见的秦成君的班导，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仿佛下一秒就会裂开来，将脸皮彻底撕破。他在这些人的脑海中轻轻地植入了一个念头，在晚上去学校最偏远的楼梯间挑战那个假的传说。老师讨厌的人没有资格拥有生命。这一次女孩不再体弱多病，不再弱势，她将亲自守护她的老师，即使老师的外貌与性别变了也不一样。